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10月1号，公元2018年11月8号，星期四。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参与佛法科学与综艺总集系列丛书审核讨论；澳洲智库指所谓中国特色人权根本就不是人权；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尊者近日同佛法科学与综艺总集编辑小组成员以及相关中英文翻译专家格西等近30人就佛法科学与综艺总集系列丛书的3与4部内容进行末次审核。有关佛法科学与综艺总集系列丛书中3与4部书籍最终版的审核讨论会议于本月6号在达赖喇嘛官邸内举行。该丛书编辑小组成员甘丹寺东顶僧院堪布强鸠曲登、朗杰寺堪布绰和托仁波切、朗杰寺彭德烈谢林学校校长图丹亚培、各大寺格西以及中文翻译蒋阳仁清等近30人出席了会议。
当时当当年嘛，能被参与的大陆军队恰得当的团员吧，恰得当过节，你把节。
堪布强丘曲登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在尊者的指导下，佛法科学与综艺总集系列丛书已出版第1、第2及第5部。这3部均为佛法科学内容，由编辑小组等各方耗时5天详细向尊者汇报并获得指示意见后，最后确定并出版。而这次进行审核的3与4部内容为佛法综艺，也由相关方面向尊者进行详细汇报，并将依照指示做出最后的修正。据介绍，尊者在审核过程中也开示指出，已经出版的丛书获得很大的反响，尤其是译成中文的2册科学总集。据尊者透露，有中国大学教授前来觐见时提出，不少中国的学者、重要人士都对这一丛书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此次会议还讨论了正在进行中的粤、法、英、蒙、韩、日等语言的翻译进展。堪布强丘曲登预估，完整系列丛书将于2019年尽数出版。他表示，这一丛书对藏人佛教徒与外国信徒都是非常重要的教学材料，而且佛法的科学与综艺哲理可以从信仰中跳脱出来，同样适合其他宗教的人士，甚至是反宗教的人来学习阅读。佛法科学与综艺总集系列丛书包括佛法科学总集、佛法综艺总集、概述佛法科学、概述佛法综艺以及略述佛法科学与综艺。其中佛法科学总集已由蒋阳仁清翻译成中文出版。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国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接受普遍定期审议时，一口否认所有针对其人权退步的谴责，并且声称将继续走中国特色人权发展道路。 澳洲一智库发文评论所谓中国特色人权，指那意味着这根本不是人权。针对中共代表此次声称将邀请外国外交官访问西藏等地的承诺，外界表示将拭目以待。中国于本月七号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接受其第三轮普遍定期审议，期间各大民主国家就西藏人权、新疆集中营以及维权律师遭打压、香港自由被不断钳制等问题提出关切与建议。中共代表团则在会上继续否认辩解一切指控。中共代表团团长、中共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在审议中发言，大肆美化中共对藏人与维吾尔人等民族的打压迫害政策，并声称将继续走中国特色人权发展道路。澳洲智库战略政策研究所今天11月8号刊登研究员瑞安的文章，直指所谓中国特色人权根本就不是人权。文章指出，澳洲代表此次在审议中提出习近平治下人权的持续恶化，包括言论表达、宗教信仰、死刑以及对维权人士的拘捕打压。澳洲代表特别呼吁中国停止对维吾尔等穆斯林的大规模拘禁。中国治下除西藏以外没有其他地方人权恶化比新疆所经历的更快、更系统化。中共在新疆采取措施之迅速，以至于根本没有给其他国家做出实质性反应的机会。中共声称正在发展中国特色的人权，作者在文章中指出，这一词汇也被北京用来形容其政治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意味着它根本不是社会主义。正如赵子阳秘书包同所写，这一词汇只是在证实中共的无上掌控权威。中共代表团团长还在发言中称，将结合国际会议和学术交流等活动，邀请有关外国政要和驻华使节访问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中共外交部于审议后发表的人权保障新举措清单中也列出这项内容，并指将邀请人权高专巴切莱特女士适时访华，支持人权高专根据授权开展工作。此次审议中许多国家均提出建议，要求中国允许联合国相关人员与其他国际独立机构代表进入西藏与新疆等遭受封锁的地区调查真实状况。有评论指出，中国是否能真的允许外国政要与外交人员进入西藏，各方还需拭目以待。在今天的人权活动者谈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国际特赦组织东亚区主任柯林撰写的文章《中国梦的黑暗面：抹杀民族身份》。维吾尔文化的边缘化从学校开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计划到2020年时，逾 90% 的少数民族学生将接受双语教育。但所谓的双语教育意味着汉语普通话将成为通行的教学语言，而学生们的母语则沦为一门课程而已。在藏人聚居地区，当局同样以民族团结及民族认同为由，为其实行的种族和宗教迫害开脱。 今年五月，藏语倡导者扎西文瑟因煽动分裂国家罪入狱。他在一部纪录片中对中国政府未能保护藏语和藏文化的评语，成为他阴谋破坏民族团结的证据。达赖喇嘛被视为分裂势力，悬挂他的画像或集体为他祷告均属非法。数以千计政府官员进驻寺庙，以加强对僧侣及其家人的监控。为了削弱藏传佛教僧侣同社区之间的联系，寺庙被禁止发挥如教授藏语文课程等传统角色。相反，每年数以千计最优秀的西藏小学生从家乡被迁至遥远省份的寄宿学校，这些学生在成长期内学习的是全国统一课程，只有很少的藏语教育，生活在以汉族人为主的环境中，无法参加藏族文化和藏传佛教活动。他们被灌输学习五个认同，即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诸如此类的政策或能成功抹杀中国特定少数民族的传统身份，但这并不等同于能凝聚一个更强、更统一的民族。过去的经验显示，如维吾尔人和藏人一般，遭受了国家发起的系统性歧视的人，更容易基于不满情绪而形成新的身份认同。与此同时，在这两个地区实行的各种镇压和监控措施，将会转而在越来越多其他可疑的群体间推行。中国正无止境地追求人民统一且顺从，并要求他们从不质疑伟大的舵手，让他领航中国。领导人往往以为他们能够以助长、排斥和不容一己的方式造就强大而统一的民族身份。他们认为，若能够成功激起人们对长相、语言或宗教都与众不同的人士的恐惧，就可以成功凝聚国家。然而他们错了，解决之道并非散布恐惧或抹杀身份，而是在于平等和不歧视对待少数民族。能够让维吾尔人、藏人及其他人感到自己是中国国民一份子的方式，是把他们当作正式的公民看待，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让他们的人权受到政府的保护和尊重。国家的兴旺有赖于对多元文化的接纳，不论公民的种族、民族、语言、宗教信仰或其他特质为何，都应得到有尊严的对待和尊重。从历史看，强行压迫差异以便将统一的民族身份强加于人民身上，是步向冲突、混乱和人类悲剧之路。中国政府现在改变航向仍为时未晚，听取联合国的建议会是一个不错的起步点。以上收听到的是由国际特赦组织东亚区主任撰写的文章，中国梦的黑暗面，抹杀民族身份。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